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相遇了。上一期我们说到，在荷兰地下组织的帮助下，欧洲一位很有名的建筑师在柯利的卧室里巧妙地建造了一个小小的藏身之处，这就是密室。后来荷兰地下组织又派人为他们家安装了电话，电话的到来使柯利一家人再度兴奋不已，因为当时已经有80多位荷兰人参加了他们的工作，按照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神的地下工作人员。然而这些人大多数彼此之间并没有见过面，所以柯利的家担当着情报中心的重要角色。电话使这一个工作变得快捷有效，但是同时也增加了柯利一家人的危险。还有就是那些大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他们真的会一直相信这一间小小的钟表店果真是生意兴隆吗？没错，修理钟表的生意的确还不错，可是进进出出的人毕竟太多了。同时宵禁的时间又往前提了一个小时，改成了7点。那些需要赶到柯利家的人常常在天还没有黑的时候就得要到达，危险实在是一天一天的增加。柯利和他的一家人又将怎样来面对这危机四伏的处境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翻开《密室》一书。自1943年年初开始，环境每况愈下，到我们这个地下工作站来寻求庇护的犹太人越来越多，可是要想把他们从家中转移到安全一些的地方却是越来越难了。1943年6月1号那一天，大概是在宵禁前的一个半小时，我正坐在工作台的后面，心里想着，我们这样下去，不知道还能撑多久。突然，我的思路被侧门的铃声打断了。姐姐碧西和我几乎同时赶到了门口。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年轻的犹太妇人，她的手里抱着一个用毛毯裹着的小包袱。她身后站着一位妇产医院的实习医生。医生告诉我们，这个孩子早产。姐姐碧西伸手抱过这个小小的婴孩。我们把孩子和母亲一起带到餐厅，碧西给孩子的母亲倒了一碗淡淡的骨头汤，这原本是他准备在晚餐的时候喝的。这时候婴儿开始大声地啼哭，我马上接过孩子，轻轻地摇着他，好让他的妈妈喝汤。这实在是一个好大的危险，这样一个刚刚出生2个星期的小生命，他怎么会晓得这个世界对他是那么的不欢迎？虽然在我们家里已经有过藏匿小孩子们的经验，但是即便是最小的孩子也知道如何去保持静默，俨然就像逃避猎人的小动物一样。可是眼前的这个新生儿，他又怎么可能知道呢？我们必须尽快地替他们娘儿俩找一处偏僻的地方。第二天早上，一个顾客走进铺子来，他是我们的一个朋友，他的房子坐落在一个偏僻的公园里面。我的心中不禁暗暗地高兴起来。我对他说，您放心，我们会尽量把它修好。我有一件事情，不知道怎么样跟您说。那个朋友一脸迷惑地被我带上了楼，进了餐厅。我想说的是， 您愿意帮助收容一个犹太母亲和她刚出生的儿子吗？这位朋友一下子变得面无血色，向后退了一步说，彭小姐，我希望你没有卷入那种非法收藏难民的地下工作，那个实在太危险了。不管怎么样，你总要替你年迈的父亲和你那瘦弱的姐姐想一想。听到这里，不知道怎么的，我突然一转身飞奔上楼，将那个小小的孩子抱下来。小东西轻飘飘地在我的手里，好像没有任何重量一样。当我又回到餐厅，我把孩子脸上的被单轻轻地揭开。屋子里有好长一段时间的静默。那位朋友轻身向前，情不自禁地伸手去触摸那卷缩在毛毯上的小拳头。我看见他同情的心与他惧怕的感觉在一起紧紧地交织着。最后，他直起身子来说，不行，这绝对不行，为了这个犹太婴孩，我们可能会丧命的。谁也没有注意到，父亲这个时候已经站在餐厅的门口。他对我说，柯利，把孩子给我。父亲怜爱地接过这个小小的包袱，他雪白的胡子碰到了孩子的脸颊，他蓝蓝的眼睛紧紧地注视着孩子的小脸儿，他的脸上流露出和孩子一样天真无邪的表情。终于，他抬起头来，望着那位朋友，平静地说，你说，为了这个孩子，我们可能会丧命。如果果真是那样的话，那将是我们家最大的荣幸。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故事说到这里，不知道您的心中有怎样的感动？主耶稣说，如果一个人愿意为他的朋友舍命，那么就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爱心了。后来，这母子二人被转移到了城市尽头的一个农场。然而几个星期后，那个农场遭到了秘密警察的突袭，母子二人被捕了。柯利一家人也就从此失去了他们曾经用生命来保护的这一对犹太母子的消息。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虽然危险还在一天天的增加，柯利一家人还是义无反顾，按照心中的感动，竭尽全力地去帮助那些可怜的犹太难民们。后来，在柯利的家中，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集《密室演习》。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期再见。